听众朋友您好，康复医疗在帮助患者恢复功能和提高生活质量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澳大利亚呢，在康复医疗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今天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了澳大利亚康复专科医生、医学博士张燕医生，和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澳大利亚康复医疗系统特点，还有全民医保是不是包含了康复治疗。早上好，张医生。
早上好，Cindy。
首先请您给我们简要的介绍一下您在康复医疗领域的专业背景，还有在澳大利亚的工作经历。
好，我2000年开始在澳洲从事临床医学工作，原来搞过神经内科的中风康复的研究，来了澳洲以后轮了康复科呢，我就很喜欢，所以我申请了培训，拿到了专家资格，现在在这个领域呢也做了10多年专科工作，目前在悉尼大学属下的李聘 Hospital 主要从事医学生和康复专科培训教学，还在神经内科和其他科室的康复咨询工作，就是 consulting position。其他大部分时间在私立诊所和医院有门诊和病房管理工作。
那平时工作挺忙的，澳大利亚是被公认在康复医疗方面是取得非常不错的成就的。您认为澳大利亚在康复医疗领域的独特之处是什么呢？
澳大利亚我认为还是一个比较幸运的国家，有丰富良好的公立系统 Medicare， 还有一个比较完善的私立保险系统，会包括康复的部分，而且有些人没有保险，但是你要是有了工伤或者是车祸或者是事故，也会有国家就是社会的这些保险支付康复的费用 ，cover 还是比较全面的。成人有康复科，小儿也有康复科，因为我本身是成人康复，基本上18岁到我最老的病人105岁，各个年龄段的都有。而且他基本上什么都包了，不管内科，比如说心肺、肾、神经内科、癌症、各种外科手术、妇产科，有些人生了孩子，因为某些问题生了病，cover 很广泛，而且有一个很完善的团队。
张医生，您前面提到了，像有一些私人医保是 cover 了，那在我们的澳大利亚实行的全民医保 Medicare 当中，患者可以享受哪些康复的医疗服务呢？
每个大的公立医院都会有一个康复科作为一个分支在里面，所有重大的疾病只要需要，基本上你主治科室会申请我们去做 consultation review。
张医生说到这个人的健康不仅包括生理还有这个心理上面的哈，那康复医疗不仅仅关注身体的康复，是不是也会包括一些心理还有社交方面的恢复呢？
是啊，因为很多病人本来很健康，突然比如说失去肢体，或者是中风，一边不能说话，不能走路，他有些人会很 depressed， 或者是有自杀倾向。这些病人在心理上，首先医生是要诊断，如果他有抑郁倾向，要及时开药。很重的有自杀倾向的，我们也要请专门的心理科医生帮我们来会诊再治疗，还有专门的社工，他们的培训之一也是有一个叫 counseling， 帮助病人疏导，然后呢也是要靠 community support， 就是社区支持，这也对心理康复会有很大帮助的。然后 patient family 的 education 也非常重要，因为你要帮他讲你会面临什么问题，怎么解决，有什么东西可以帮你提高一下生活质量。
那在我们澳大利亚有些先进的技术在康复治疗当中已经得到比较广泛的应用了呢？
澳大利亚系统比较完善，现在有很多新科技的东西呢，澳大利亚也在用，各个医院的水平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不同，但是一些设备来说吧，有一些医院会有好一点的设备，比如说有些病人脊柱受伤，完全不能动，有一些仪器啊比较昂贵，所以只是有一些医院才有，比如说 harness support walking machine， 不是说每家医院都会有的。但是呢，其实有一些相对便宜的一些，比如说 iPad 上面就有很多 program， 那些病人可以做 cognitive retraining， 然后做一些记忆的培训。中风病人上肢运动不好，他可以打游戏，有一些比较实用的东西也可以用。
澳大利亚的康复医疗系统，它还有些面临目前哪些主要的挑战呢？
会有资源的问题。首先呢，就是说 funding， 没有个政府说我这个钱是很充足的，你要什么都有什么，是不是？
嗯，
所以相对来说，在资源分配问题上面，康复科呢不是个重点扶持科室，因为首先急诊病人排在那里，你肯定钱是要给急诊啊、ICU 啊。
对，
外科啊、心内科这种很急的病人，所以你康复病人就不是说排在最前面的那个位置。其次呢，就是人员，因为社会的老年化，护理的人员就要增多。澳洲护工、护士还是相对来说不够，
人员短缺，
这个也是
人
对
手不够
人员。
哈。
对呀，
最后张医生，我们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您在职业生涯当中这么多年了，能不能分享一个让您就是到现在印象都深刻、很难忘的康复治疗成功的故事，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也给我们可能有需求的一些患者朋友打个气。
公立医院里，我最早十多年前刚做就是主任医生的时候，有一个病例，多年以来一直是对我一个提醒。所以我想说一下这个病例。她呢是个60多岁的澳洲妇女，平常身体还可以，但是她得了中风。她的中风不算是特别重，但是也是一半动得不好。中风的病人是要吃很多药物控制他产生再一次中风。他的抗凝血的药物，我认为就是还是有了一些副作用。所以当初我看他的时候，他有一个胯关节就有点疼，而且当初的主治医生、神经内科的医生觉得就是关节炎嘛，问题不大，然后就要转到我们科。我看了他以后呢，我也觉得他是个挺好的康复科的那个病人，但是我还是当时细心了一点，他这个人呢还是比较瘦的，但是澳洲一般的剂量呢，我觉得好像对他说算大了一点。他既然有这个 hip pain 这个药物，还有危险，就是说出血，有一些比较不常见的出血，我认为呢还是要排除一下，才把他转过来。然后我跟他内科的那个主任医生提了以后，他马上就行动了。然后一查血，这个病人其实已经流了一半多的血，就是平常的人。
5000cc 吧，差不多。
对呀，
就是一个正常是5000，他就差不多2500cc 了，对吧？
就是他的血红素本来是100的，他才50多，
哎呦，那好低
呀！马上就 ICU， 然后 ultrasound 就马上帮他止血。多年以来，我每次都告诉自己，就是有一点怀疑，一定要去查一下，不能轻敌，有一些细节一定还是要小心。
其实真的患者遇到一个负责任的医生是非常幸运的。那今天很感谢张医生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给我们分享了澳大利亚康复医疗相关的信息。那希望这一次的采访呢也能够为听众提供有关康复医疗的宝贵信息。谢谢张医生。
好的，不客气。